各位同修，我们瑜伽师地论今天是第二次，很简单的小事情，我们的课本里面呢，卷二的第二页，当初印的那个研稿就有没有印好，那有今天要补印一张啊，你把它可能用贴的贴上去，或者是这样。另外，当然有的同修已经有了批寻记啊，那我们就是将来我们就是问，看看有多少人，确实有需要我们批寻记，基金会他愿意帮我们印，他因为这个都有 PDF 的档。另外顿人记我们先赶出来一小部分。是这样，都可以用的。原则上并不在于这个教材的问题，这些现代的科技啊都算是很方便。主要的还是这种学习啊，那当然这个参考的工具好啊，可以帮助我们。上一次我们在这个顿文记啊，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错误，或者编排上，或者一些，这个都没有关系。上一次说到第五解题目，应该是在第七页吧。上一次你们拿的那个旧的版本，就先不要用，我们以后就是用大家用一样的。那《瑜伽师地论》呢，这个名字本身，在顿轮记啊，当然顿轮记参考了很多窥基大师的那个略转哦，还有这是印度的这个释论，那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就会明白，都是引用了很多，这个都无所谓的。现在说第五解题目者，所称瑜伽师地论，还有就是本地分宗嘛，五事生相应地第一。这里底下的解释啊有很多啊，那现在简单讲，就是瑜伽师地论呢，这个名字就是这一部的总的名字啊。那印度的本来的名称就是 Yoga 啊，我们上次大概说稍微说的，应该在第五行嘛，你用的这个课本新的课本的第六行地方，金安瑜伽意义如是。且就一意，名曰相应。瑜伽这个字啊，古代来都是翻为相应，但是底下会说明了很多。现在先讲这个释论总出啊，体云，根据印度的最圣旨，他所造的，他已经有这样的说明了，就是一切圣啊，尽行果等所有诸法。皆名瑜伽，原则上一切圣还是指三圣哦。所有的境啊、行果，都可以叫做瑜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切啊，都一切有方便、善巧、相应于这一切啊，不管是境、行果，底下还有说到这个理，教跟理哦，都这当然。它的根源呢、啊，都是佛所说的。佛所说的、啊、都是有方便善巧，啊，那具有跟方便善巧，或者加上和他们相应。相应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，这个字叫做 Samyoga。那我们现在这个 Yoga 这个字是它的一个比较简短的，或者叫Samyoga 字面上啊，如果你看那个英文的梵文词典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联合在一块，可能英文叫做 union 或者 associate， 就是互相关联，但是呢，就好像形成一个整体，大概是这个意思的，好像字面上是这个意思，在古文也有这个意思，但是用在佛法里面呢、啊，就是这里讲的他们。一切的进行果、啊、都有方便善巧， 就是关联啊和方便善巧可以联合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，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个意思其实说得很好，底下说的很多啊，其实都不出这个意思啊。那此中意说，这个地方就是《顿轮记》的编者他说的话，此中意说这是他说的话啊。像那个我们将来会加个三角形这种标记啊，这个大致上是代表他的意见。好，此中意说啊，三圣所有经经国法敏于前。那然后他的解释详细一点点，原则上就是刚刚讲的三件事情，境跟行跟果啊，他们三者之间还有一种关系的啊。你站在任何一个，就像一个我们叫做等边的三角形，你站在某一个上面去看呢，这一项跟另外两项合在一块，他们互相的关系。也有这里讲的方便善巧跟相应，都有这个关系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继续说，方便善巧之体，若依十度以后得智，这个可能编排上可以改一下。那什么叫方便？什么叫善巧？这个跟唯识就很有关系。当然，很多大圣经啊，其实特别是华严经、大般若经，这些地方都讲很详细。这里说方便善巧，特别是讲十波罗蜜，若依十度，如果用这个十波罗蜜的角度去看呢，这个就是厚德智，用厚德智来作为它的字体。这一点大家有没有敏感？既然说厚德智啊，那就它是跟根本智和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啊是相对的。厚德智也有无分别，也有分别。那这里就是包括了，是这样的。方便善巧就是简单讲初地到十地啊，他们特别要学的。这个菩萨要度化有情，要特别要学的。用在自己的修行也是一样啊，也是要方便善巧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弦内弦外二善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内跟外，也可以说是智跟他。那原来的这个根本智跟厚德智，根本智主要是自利用的，自己啊要证悟空性，证悟这个无分别的真如啊，你用的主要就是根本智。那根本智呢，它从初地以后啊，其实还是一直延续下去的啊。那但是它的特性只要是根本无分别智啊，主要的就是证悟真如。但是成为世论说，这个不一定要这么严格区分。这个根本无分别智还有别的作用。原则上我们说一切啊，就是两大类，就是这个世俗地跟圣义地。这个根本无分别智不完全哦，只能够去关照圣义地的。这个在俱舍论也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说。俱舍论有十种智啊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不能讲太详细。这里说呢，他的意思，现在这个顿轮法师的意思啊，然后唯以别境会为其体性啊。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他，对不起，这其实还是根据这个释论引过来的。而且这个是通说的哦。方便善巧在一般的时候啊，是用十波罗蜜来看，主要是厚德智啊。这十波罗蜜里面呢，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第六个还是这个智慧波罗蜜，第十个又叫做智波罗蜜，这两个事情不太一样的。好，那总之呢，是以别境啊跟慧为它的体性。当然别境是五个很特别的新说法哦，里面的慧，别境是总说的哦，可以说别境里面的慧也可以这样说啊，是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们下一页啊，第八页，经此善巧，依四下文，如果是特别针对这里所说的，而且根据 这个士就是指那个士论哦。那其实呢是以作义跟会这两个为它的体系，是这样。那当然跟前面讲的别境跟会有差别，有什么差别？这个也是维师都讲很清楚的，主要是那个别境跟这个作义的差别。作义这个新说法不在别境里面，可是陈维师论其实有讨论的，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作义啊，不放在别境里面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应该复习一下。其实它体系还是相通的，但是因为作义比较宽，它比较宽，它也可以是五偏心，也可以单独特别使用它。那它的作用在陈维师论的述记啊，奎益大师讲得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。他说基本上两个作用，一个就是还没有升起的心啊，这个作义去警觉它；另外呢，已经升起来的、已经升起的心啊，把这个心带到静，把这个心呢带来静的上面，这个叫作义。解得非常好。总之，那这个善巧就是以这样的作义跟慧为它的体系。好，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进一步说明：若于此善巧，复于此正达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作义是宽一点，宽一点。简单讲，就是你用功都可以说是作义，你愿意用功，愿意这个静心果这种修行，都算作义。那里面特别还有慧，跟慧有关联，所以才能够正达啊，正悟跟通达，故静心果皆不相违。住心动容并不怪故啊，这个有的地方我们不用进一步解释太多，都很白话的。按释论中啊，进行果三各三别是，所以可见在印度啊，为什么传说这一部论释论有500卷？你看，光是进行果每一项，它又再分三个去说明它。那这里没有引，或者下面有，但是没有马上直接的哈。接下来说静中啊有种有别，这个还是顿顿法师，但是我说过他其实根据的释论还有会计大师的哈。现在说种中云啊，种的这个角度来讨论那个静啊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一切静啊，底下有这四个特性，一切静。其实这是有点倒过来啊，字面上是一切尽的无颠倒性，不过实际上是倒过来的，就是当我们去跟尽在一块的时候啊，就刚刚讲把心拉到尽上面去啊，同时处于无颠倒的状态，还有呢不相违性，人随顺性，去就近性。好，具备这四个特性的话呢，这个静那就是刚刚讲的瑜伽，符合瑜伽的方便善巧。倒过来讲，如果不是这样子，那就不符合，就不符合啊。这个字面上的一切静的这些性，但是你要把修行的情况加进来的话，不是在讲静本身，不是讲静本身。比方说你面前这个桌子椅子，或者我们说的人事物，不是说他们，是指你的心在这个境上面的时候的状态，啊，这样的，就这样。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与正理教行果，啊，这个就是理教行果，啊，跟他们这四个啊有相应，就是有刚刚讲的有衔接在一块，互相融合在一块，也不冲突，是这样的。啊，故名瑜伽，这个是总说的哈，总说的。那接下来他有一个说明，如次世境，就刚刚说的这些境哦，是无颠倒的状态，不相违的状态，人随顺的状态，去就近的状态。这四个状态意思不难懂，没有颠倒。当然颠倒有很多种，一般常讲的就是四种颠倒。就是无常，我们把它当作常等等，这些颠倒不相违，那一样的什么是相违？原则上就是跟这个诸法境的真相， 我们不是迷失了这个真相的话，那就是不相违。一切境里面有很多啊，就是你从缘起的角度去看，从世俗的角度看，或从圣意的角度看，都可以的。人随顺性，这个随顺呢，应该有两部分了，一个是跟境有关，一个是刚刚讲的修行的过程，是这样。最后呢，去就近，这个要联合在一块，就从最初啊，或者当然这四个你可以说是一体，你最初的话就是有点修行上的先后顺序，但是最后就达到这个就近。什么是就近呢？比方说大圆镜智，底下对我有说到，有为无为的佛的有为跟无为的一切功德，这个是真正的究竟。除掉这个以外啊，不客气讲，明白讲，不算究竟。那这个竟啊，比方说佛的这个四种智啊，转世成智之后的四种智啊，佛的三种身啊等等啊，他们跟竟的关系都具备这个关系的。好，是这样。好，如次是竟啊，与理教行果相应不为，诸心所缘。现在回过头来解释什么叫做境，就是诸心所缘，我们的心去认知他们，在他们上面活动。认知是比较狭窄的，从这个认识的角度去看，活动那就更多，那这个叫做境。那当然这个很简单嘛，前六识、前五识乃至第七识、第八识都有他们的所缘。只要说到所缘啊，大家应该有为师的一个了解，什么东西可以说就是可以去缘啊，只有事可以去缘，心所法可以去缘，简单讲就只有心法，这个心法是包括心所法。有时候在为师的经论啊，他要简略一点啊，只讲心法，但是实际上八卦心说法，只有心法跟心说法能够去圆。我们用眼视做例子，眼根不能去圆，眼根可以去接触这个境，但是不能把这个境叫做所缘。所缘跟境啊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就是刚刚说的，这个能够被叫做所缘啊，必须是心或者心所法的对象，在它上面认知或者活动的对象。但是如果说近了，那范围宽，这个根啊，可以去，我们不说接触，就是能够关联起来，能够活动的话，那个就叫做近。所以近是比较宽的。好，那去所缘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叫做近。诸智所证，名之为理。现在就把刚刚讲的那几项哦，境啊、理啊、教啊，简单的来配合起来。理要我们的智慧所证悟的，现在白话文说真理。那古代的话，这个叫做如实的理，如同的如，真实的实，如同一切存在的真实状态，这如实的理。那现在讲理深啊，境浅，这个话说得好，理深境浅，境啊范围多得很了，大大小小林林总总，任何有情呢、啊、我们有时候不要只想到人类、啊、你要想想那个小动物很可爱，他们活动的认知的那个也是境，那种境当然对他们来讲一般来讲比较模糊，所以说境浅理深。心所取境啊，无颠倒性。底下这个文字上啊，我考究了很久，还不一定很正确哦。好，心所取的境啊，处在没有颠倒的状态。那也就是下面要讲的，即所执。这个执啊，不是那个执着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认知的境之后呢，我们去取境之后，我们所得到的结论。我们对境呢，对它的认知的一种结论，那原则上不出无跟有，所执的无啊，然后呢，或者是有， 同时就是把他们当作是无，或者把他们当作有，那这个是一一对应的，就是所认知到的、所接触到的无是无，也正确的把它当作是无。我是这样理解的哦。那所接触到的是有，也正确的把它认知为有，啊，是这样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符合了。好，所以说与智所证啊，理不相违。佛法里面呢、啊，有跟无啊，这是大课题。其实一切的哲学，真正的哲学，无跟有啊，这个是最根本的、最根本的课题。宗教上、修行上也是一样。这里我们不能细讲啊，这个原始的像那个早期的希腊哲学讲了很多，非常有名的，非常多。佛教里面也是一样，像中观、中论、唯识，所有的这个佛教的宗派，对于什么是有、什么是无，他们都有定义的，然后他那个范围都有范围，不过呢，互相不太一样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有所谓的四不中义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这里讲呢，正确的、正确的，就是那个没有颠倒，与智所证理不相违。现在这样子有几个项目啊，一个是境，境界的境，一个是智慧的智，再加上一个理，这三个啊，通通都是处在一个正确的状态啊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其实就要解释刚刚讲的相应。好，但是接下来其我法，我怀疑这个有没有打错字啊，其我法有无为无，这个有点怪，不过意思还是那个刚刚讲的有跟没有，有跟没有是总体的范畴，但是你要落实到对象一样啊，在佛法里面特别是唯识啊，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跟法这两件事情，那么或者是唯识或者所有的部派所有的宗派啊，所说到的我跟所说到的法究竟是有还是没有，那一样必须要正确的、正确的去了解他们。那这里讲呢，就是进的，如果是倒，我想这里有讲是倒过来的。这里有，这里意思是反负面的，就是世俗上的以及那个错误的，所执着的那一种我跟法，那他们就是变成是颠倒，他们就变成是进的颠倒，是进的颠倒性。或者这里要再思考一下，那底下我想漏掉一个字，凡情未然，我想可以加个凡，就是凡情就是世间上的错误的、颠倒的，那么一般社会上认知的一般都有这个自性执嘛，都是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、独立存在的，就是一般讲的常恩住、不变异等等，法也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是颠倒，那什么是不颠倒？简单讲哦，这陈文思顿讲得很清楚，佛所说的我跟法有林林种种，比方说这个我有这个士夫啊、普特切罗啊、命者啊、寿啊等等的，这个乃至有圣人出国恶国的建立，这一些一切都是假名安利、假名施舍，他们都不离开世，就简单讲没有外境，法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子。所以但是凡夫的这个情就是颠倒的执着哦。这个陈维斯顿常常用这个情，这个情讲到情就是指错误的认知执着的看法。那他们认为是的，是有，有我有法。但是呢非实如此，实际上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就不顺正理。这个不顺正理的地方，这里讲的比较简略啊，因为现在先讲正面的多一点。好，下一页第九页，境无导性与理相应，境不为教，能随顺性能去。现在是用一样是用境的这个立场啊，境的这个角度啊，一定本身要没有颠倒。没有颠倒才能够跟理相应， 同时要跟教也不违背，同时能够随顺于我们的修行，还有呢，最后能够带我们呢、达到最究竟的成果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刚刚讲，他们互相都是这样的一种，可以说和谐，也可以说是正确一致。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啊，这个教，还有这个行，我们一般学佛的人，有时候会偏重在这个地方，偏重在教，偏重在行。不过实际上这个四个，乃至加上净哦，通通来讲有五个，都必须要一致一致，这点很重要。那么当然在印度啊，他们的这一种讨论很详细。就算比方说这个教是佛说的，如果佛说的跟理有冲突啊，这个教也有问题。万一有这种情况，也有问题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个理很重要的，但是这个理还是要有很多的方面呢、来把它具体呈现。理是比较抽象啊，但是理本身是不变的啊。它另外就是行，特别是行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同修们修行很用功，往往会忽略到底修的对不对这些啊。另外就是果，我们忙了半天，如果这一些过程都符合啊，原则上应该会带我们到正确的果，但是这个果还是有方便的果跟究竟的果的区别，华华经讲得很清楚，是这样啊。那么当然有些师利论啊，还是同意有的有情啊，只愿意得阿罗汉，就是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现在说或是即是四从二谛，刚刚说的这个教理行果，这个教理行果呢，古代来讲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二谛。我们今天补充这两章啊，就是讲这个四从二谛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不会去思考这么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二谛啊，有四个，每一个。二谛当然就是四俗谛跟生意谛哦，但是每一个又可以分四种，还不只是这样子，配合三圣，他们不是完全一样，所以这整理起来就是蛮丰富的。在这里简单看一下好了，因为既然这样说到了，看一下好了。四从二谛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但是一般不会了解的这么透彻。我整理的这个是根据，这个是叫做什么？法院诸理，法院诸理里面有这么一个二谛的讨论，很详细的。我看过之后蛮惊讶，很详细。好，那他提出来就是先看这个一二三四哦。以世俗谛来讲呢，就是有世间世俗，那个谛有时候我们会省略哦。通常你习惯讲就世间的世俗。第二个是道理的世俗，第三个是正德的世俗，第四个是圣义的世俗，很特别哦，还可以这样分。好，那他这个名字都有意思，为什么叫做世间的世俗？这个就是世间上大家都共同建立、共同同意的。第二个是道理世俗，这个是佛法里面特别有的，特别有的。第三个叫正德，正德啊，其实是修行，是修行的那个内涵跟过程啊。像这里，然后圣义的话呢，那这个是最究竟的对象，所要证悟的对象，那个就是圣义啊，是这样。可是它就配合世俗，很特别。那我们看下一章，圣义谛一样，又分四种啊。第一个是世间的圣义谛，第二个叫道理的圣义谛，第三个叫正的，他那个名字是一样的，名字跟世俗谛的四种名字一样的，都是叫做世间道理正的圣义。所以在圣义谛啊，最后一个叫做 圣意圣意，是这样子。那具体来看，这个声闻圣、独觉圣、菩萨圣，它有具体的内容，互相不完全一样。最丰富的是那个菩萨圣，在法院座里他甚至有讨论了，就是菩萨圣的这个二谛，那可以包括，必然要包括前面的声闻圣跟独觉圣了。你们如果有时间去看一下，或者我们下次再把它印出来，这点很重要。这是我常讲的，大圣一定要包括小圣，不包括小圣的那个不叫做大圣。但是倒过来就是声闻圣、独觉圣了，那就不包括，不包括后面的。他当然了，如果互相都包括，那就没有区别。我们看一下好了。那么怎么看呢？就是一项一项看这个横的。你要看它的差别的话，你就看横的。你要看每一项各自的，比方说声闻圣各自的，那你就看直的，是这样子。我们要来看比较的话，就看横的。第一点呢，世间世俗，这个大家都一样，这一点大家都一样。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菩萨圣的二谛啊，那一句话的最后面，通取实执人法，就在这个地方就多一个法，多一个法。简单讲就是，菩萨圣里面讲的世俗谛啊，包括法在内，但是前二圣啊，不包括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法不放在世俗地，他们的法是放在圣意地，是这样的。那但是共通的就是这一些五蕴，在五蕴上面建立的我、友情等等，这大家都一样。好，第二个叫做道理世俗，我们看那个横的，在声闻圣啊，这个叫做蕴界处，五蕴十二路十八界，这个被叫做三科，三科的体跟事，原则上这个具体的存在的。独觉圣啊，是十二，这是十二因缘，这个十二有之流转等法。那这个是我们知道十二因缘，通常当然就两个角度，两个方向，这个是顺流转的方向，它那个逆流转的就是。下面在下放在下面，菩萨圣呢是十种善巧，但有的地方说六种，有的地方说七种，只是这个项目上多少的差异，这个很重要，是十种善巧，这个叫做道理世俗。那一样包括了那个蕴处界，也包括了缘起，这个缘起可以包括那个十二因缘，但是还有这个处非处啊、根啊等等这些的。那我们看第三种，就是正德的世俗地。对声闻圣来说，这个就是四圣地啊，四圣地的理，这个是正德的世俗地，这点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沿着上这种角度，还是从大圣的角度去看的，去看的。比方说，这个正德世俗地是四圣地，如果对他们来讲是正德的圣意地啊，那个叫做深空真如。是这样的，就大圣的立场呢，同意哦，二圣圣人，所证悟的有两个，一个是四圣地，一个是那个真如。我们要想一下，有的二圣圣人回小向大，那他就不是停留在四圣地，他还要透彻那个真如，但是那个是深空，刚刚讲的我空这个部分。好，那独觉圣的话是十二有之的杂览的顺跟逆的观察，就是它包括两个方向，顺的方向，顺流转的，或者是逆的环灭的观察都有的。那还有就是急于净品顺逆因果，十二因缘如果是环灭的，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习灭则事灭，点点点点，就是这样的。另外还有更多的77字，是我看这个也蛮惊讶， 这个应该是《大比婆沙论》里面有的哈。那南传的发趣论，因为我们北传有发智论，南传有发趣论，就差一个字，内容很多相近的，这些字讲得很细，是这样，可见就是这个归在多觉圣，是这样，这个是他们的正德世俗地。那菩萨呢？这个是三性三无性，当然这个是从唯识的立场讲的，三自性啊，还有三无性，还有唯识的妙理，这个是正德的世俗地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依他起性、遍计所知性等等啊，这个本身，陈慧师人可能没有讲这一点，没有讲那么清楚。这个本身呢，是来解释一切万法，这个包括有为法，包括无为法。圆成实性就是真如啊，就是一真法界，这个是无为的。二空所显的真如，这个是无为的，是无为的啊。但是那个依他起性、遍计所知性，这个有为的，有为的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，是这还算世俗地，算世俗地，还不算圣义地啊，很特别啊。好，那还有唯识的妙理。第四项呢，圣义世俗。好，这个声闻圣呢，就是深空真如。如觉圣，这个也是深空真如。菩萨圣呢，一样多加一个二空真如。到了第四项那个圣义世俗啊，一定是指真如。即便这里放在世俗地里面，但是它是圣义啊，这个很特别的。另外呢，这两章啊，我故意把它印成两章，因为你可以对比一下，可以对比一下。对比一下，你慢慢看会发现有重复。比方说这个深空真如啊，它也出现在世俗地第一章，也出现在第二章圣义地。有没有发现？有。这个二空真如也是一样，有重复出现。不仅仅是这个四圣地也有重复出现过。啊，是这样，他们其实相通的，相通的。我们看第二章，第二章是圣义地的立场范围。第一项是世间的圣义地，对二圣圣人来讲啊，这个还是蕴藉处、三科等法，等法。之前那个世间世俗啊，本来这个蕴藉处、蕴处界是放在那个道理世俗地，他们是道理世俗地，但是也是世间圣义地。是这样的。另外呢，对独觉圣来讲，这是流转的有知，这个还是讲十二知啊，流转的这个角度，这个方向。另外菩萨圣还是十善巧，所以看起来这个有重复，所以这一点呢，他们是世间圣义地，但是也是前面的道理世俗地啊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再看第二个是道理的圣义地，对二圣对声闻圣，这就是四圣地啊，对那个跟前面都一样，还是十二因缘的杂染的顺跟逆啊，观察寂灭，这个都一样，这个是在前面的正德世俗，在世俗里面的正德的世俗，现在它也是道理的圣义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对菩萨圣一样是三自性等，就是包括三无性，也包括唯识，这个都是道理的圣义地，也就是前面的正德的世俗地。好，第三个叫正德的圣义，这个就相当于前面的第四种深空真如啊，或者是二空真如，这样子。最后最不一样的呢是第四个圣义圣义，这个就前面没有的，前面没有的。好，对二圣对声闻圣来说啊，这个叫做非安立的这个深空无我，那同时就是这个废权弹指，一真法界，这个也是站在大圣立场去看的。 那个声闻圣自己会不会这样说啊？这个就不一定啊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非安立啊？是圣地是叫做安立地。我再说一遍哦，是圣地啊，是安立地。为什么叫安立地啊？刚刚讲过，它这个有苦地，有极地。苦地跟极地其实不是真正的地，不是真正的地，那个只是世间的真相。真正的地呢，就是能够超出世间的道地，道地跟灭地。真正的地是那个无漏的，苦地跟极地是有漏的。虽然姑且叫做地，它据说人讲清楚，真正的内涵就是无蕴。无蕴啊，从因的角度说，它就是极地；同样的无蕴啊，从果的角度说，它就是苦地。所以这个是有漏，这个所以是姑且是叫做地。合起来，这个就安立地。这是一方面，这是佛说的，佛教里面这样建立的。当然它，我们知道四圣地有很多的很重要的作用啊，但是这个被叫做安立。如果佛不说，如果佛不建立啊，像刚刚讲的无蕴，不会被建立为地。我们一般世俗的凡夫，生生死死都在无蕴上面活动啊，这个不能叫做地。好，那什么叫非安立啊？非安立的一定是讲那个真如，一定是真如。《法华经》有讲，我讲过很多次，是世间相。是世间相常住，或者说呢，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像这一种呢，才是真正的真如啊。就是佛出世有讲，或者佛没有出世没有讲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不受影响，不变化。那个就这样一真法界。好，那对声闻圣是这样子。独解圣也是这样子，连菩萨圣也是这样子，不过就是多一项而已。菩萨圣会多一个法，二空就是多一个法空，啊，就是法无我。这个空跟无我在这里意识上差不多的啊，差不多的，就这样。那总之，这个叫做四重二谛啊。我们的三论中，嘉祥吉藏大师有特别这个著作。有特别这个著作啊，你都可以多研究。那法院朱林，嘉祥吉藏大师的时代啊，是魏晋南北朝，他甚至是智者大师的同时，不过他比智者大师年轻。他曾经想要上天台山去拜见那个智者大师，可是没有，应该是没有见到啊，或者见到了，但是时间不长。所以比这个唐朝的时代要早的。当然这个二谛啊，也不是只是他有这样说，也就是在印度也大家对二谛有这样的啊，轻辩论师啊，月称论师，他们也已经有这样的区别，有一些区别。最后一个小结论啊，就是第二章的下面有三行，初一熟谛，是熟谛里面的第一种，完全是假名安立的，完全是假名安立的，哦，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就是那些这里讲的贫啊、金啊、灵啊，简单讲世俗上建立的那一些，只不过就是假名安立。